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。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物种受惠于全球暖化。我们看到了一大堆新闻啊，就都是受害于全球暖化的新闻。譬如说呢，珊瑚礁白化就是海洋里的例子，北极熊呢又是另外一个例子。但是呢，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几度啊，一定也有受惠的种类，不是吗？那重点是有没有实际的例子。好，我们来找找看啊。其中呢一个例子是昆虫。我们晓得昆虫是冷血动物啊，在夏天的时候温度高，它们的发育比较快，然后生长的比较好，所以夏天蚊虫多。哎，那全球暖化的时候，它们岂不是有更好的机会吗？我们晓得以前呢，一个夏天呢，对昆虫来说可能是一个世代、两个世代，或者甚至可以完成三个世代。你想象一下，温度升高的时候啊，说不定可以完成四个世代、五个世代，也就是说它的潜力变得更大了。那如果呢是对人类有害的物种，它的数量呢有可能呢要比以往多很多，至少它的潜力呢大不相同了哈。我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，传染性疾病的蚊虫好了。譬如说在这个原产地在东南亚的白线斑蚊啊，英文呢叫做 Asian Tiger Mosquito， 它身上的纹路啊让这个老外呢想起了、老虎啊。那比较高的温度啊，除了让白线斑蚊发育的更快啊，同时一年中呢它可以活跃的季节也变长了，它可以生活的环境呢又变得更多了，所以呢看起来呢有很多的好处。譬如说呢，在温带的地方啊，原本冬天土地冻结啊，会杀掉很多的卵和幼虫，可是呢由于温度升高啊，这土地不再结冻的话呢，这个病虫害的问题呢就更为棘手了。那目前白线斑蚊呢，我们知道已经散播到欧洲、美洲、非洲了，基本上全球都是了。那他们是一个标准的入侵种。我们晓得白线斑蚊啊，在台湾啊可以传染登革热，那事实上呢它在其他地方呢还有更重要的角色，它能够传染这个黄热病、西卡病毒和一般台湾人比较少听说过的蜈蚣病。蜈蚣病啊的英文叫做 Chikungunya Fever。 根据卫生署疾病管制局啊的这个的结果啊，在2006到2008年呢，台湾就已经有好几个案例啊，蜈蚣病哈、啊。那蜈蚣呢，这个是屈原的屈，公家的公哈、啊，在机场体温这个检测的时候，就拦下来一些发烧的旅客，然后后来验证到就是带了蜈蚣病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大概十四五年了，那个时候是所谓的境外感染。在2019年呢，已经有第一个例子的本土案例，也就是说这个得病的人呢他没出国，那他在台湾显然是被蚊子叮咬了以后呢感染上的这个疾病了。至于说未来呢会不会散播开来，在台湾、哦、就要走着瞧了、哦、这个有太多的因素呢这个在影响。那当全球温度升高的时候，暖化的时候呢，这一类昆虫传染的疾病呢可能还会继续增加。白线斑蚊呢和它所带的病毒啊，我们可以说是全球暖化的受益者。蚊子受惠，倒霉的是人。那有没有什么是这个物种族群，自然的物种族群受惠，但是人也可以跟着受惠的呢？毕竟呢、啊、什么事都有它好的一面吧，或者说在无奈之下呢，我们只好呢要去发掘一下它的好的一面。我不晓得各位听说过黑兵营没有、啊、黑色的兵就是士兵、啊、营就是苍蝇的营，它的英文名字叫 Black Soldier Fly、啊、它可是蛮有名的绿色物种、啊、那当然了，黑兵营 是黑色的不是绿色的、啊、可是呢因为它可以消化厨余，或者呢是农作物的废弃物的稻秆啊、麦秆啊，所有这些吃剩的我们没有办法利用的呢，它能够消化它、吃掉它，所以呢它有环保上的价值。 那黑冰蝇的幼虫啊，也就是蛆啊，和休眠的蛹呢，是还蛮不错的蛋白质，可以用来当作动物啊、鱼类啊的饲料添加物。在台湾就是这么做呢，放山鸡啊、养殖鱼的饲料。那黑冰蝇的成虫呢，也就是所谓会飞的这个黑冰蝇啊，它不会绕着人转，所以呢，你就算养了很多很多呢，哎，其周围的邻居都没感觉，因为呢，它根本不会去在人的这个周围活动。那不会，这一点呢，当然是跟一般的苍蝇很不一样哈。那也就是使得它蛮实际的原因。好了，在温度比较高的状况下呢，黑冰蝇呢可以长得快，生长期更久。那基本上呢，就是可以增加它的效率啦，降低养黑冰蝇的成本啊。那所以说这个种类哈，应该也是会受惠于全球暖化的。那如果呢，善加利用，人也可以跟着受惠一点。我们晓得这个昆虫的生活时短哈，所以反应的比较快。那有没有生活时长一点的生物呢，也可能受惠于这个全球暖化呢？那有人就提出来说，全球暖化下北美洲的鳄鱼啊可能也会受惠。北美洲的鳄鱼，这个野生的哈，那我曾经住在佛罗里达州政府所在的 Tallahassee， 就是塔城哈，住了一年。那刚到的时候啊，在市区的公园看到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呢，不要喂食鳄鱼。嘿，那个时候我还比较这个聪明啊，我跟我10岁的儿子说呢，美国人呢、啊、还真有幽默感，他为了呢不要让人家下水去游泳啊，竟然暗示水里面有鳄鱼。后来很快呢就知道啊，原来呢在佛罗里达公园里面有鳄鱼呢是常事哈、鳄鱼呢在只要没人的地方几乎都是鳄鱼，那有些地方有人的呢也是一样。而且呢它有一个州立公园呢叫做 Wakuya Spring State Park， 就是一个州立公园、在这个 Wakura， 那河岸的左边呢一堆游泳玩水的人，河岸的右边呢都是鳄鱼的领域，有的超过10英尺长的在岸边晒太阳。可是呢我问了他们呢，他们说几十年来两边都相安无事啊，也没有什么咬人的这个记录。 OK，那一旦温度上升啊，鳄鱼可以觅食的时间增加哈，那有些专家认为啊，连鳄鱼孵蛋的成功率都会提升。而且呢不只是佛罗里达，往北呢都会有鳄鱼，因为呢环境变得比较适合了。好，那许多冷血动物啊都可能受惠，譬如说什么入侵台湾的绿鬣蜥呢，很可能跟鳄鱼差不多受惠于全球温度比较高，也台湾温度比较高了。那人类要怎么样受惠于增加的鳄鱼呢？或者说更直接一点，我们台湾要怎么样受惠于增加的这个绿鬣蜥呢？ 是要吃这个热炒绿鬣蜥啦，三杯绿鬣蜥啦，还是呢想办法用绿鬣蜥的皮来做这个手机的防护带啦？显然、我们晓得的是短期之内全球暖化很难解决。那这使我想起了一句话，叫做英文的 If you can't beat them, join them。 也就是说呢，在绿鬣蜥的例子呢，我们或许可以翻译成、你搞不过它、就想办法把它煮得好吃一点咯。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，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，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。如果21世纪的现在小猎犬号再次起航，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那今天呢，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节目再见。